路边一群小朋友在嬉闹说，我们玩喝八加一。八加一是什么？懂的都懂。当一个社会持续限制词语，却没有改变词语所指向的对象、需求与行为时，意义不会消失，只会转入隐喻。言语保证了信息仍能流通，却以牺牲语言的准确性、公共性和可检验性为代价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学习到的将不再是如何清楚地描述现实，而是如何在不改变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改变表达形式。酒不能说文字变成酒还是不安全，于是变成八加一。从字面上看，八加一等于酒，在特定的平台语境中，它指向的却仍然是酒。酒没有消失，饮酒没有消失，销售和传播酒的需求也没有消失。发送者知道自己在说酒，接收者也知道他说的是酒，唯一发生变化的是酒这个词从公开表达中消失了。这看起来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网络技巧，可当一个孩子也开始自然地把酒叫做八加一时，事情的性质已经改变了。这说明不能直说已经不再只是成年人的临时应对，而开始进入下一代的语言习得。孩子学到的不只是一个替代词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先判断什么能够被说，再决定如何描述自己看见的世界。语言原本帮助人命名现实，一个孩子看到树学会说树，感到疼痛学会说疼，遇到伤害学会说出谁做了什么。这个过程让经验获得名称，让对象能够被区分，让事实得以进入共同讨论。而八加一代表着另一条语言路径，孩子看见一个对象知道他原本的名字，却还要先判断这个名字是否安全，在寻找一个能够通过识别的替代符号，感知命名表达之间由此插入了一道自我审查。我看见了什么逐渐让位于我可以怎样说，外部规则也因此进入主体内部。人还没有开口，已经开始替系统完成筛选，一句话还没有形成，已经先经过风险计算。语言不再直接从经验走向表达，而要绕过一套看不见的边界。当这种绕行反复发生，人会把它当作表达本身，不再意识到语言曾经可以直接准确地指向对象。限制词语并没有消除意义，只是迫使意义改变外形。九变成八加一以后，原来的传播仍在继续，原来的商业行为仍在继续，原来的风险也仍在继续。平台减少了一个可被统计的词，却没有减少这个词背后的现实，于是治理逐渐退化成一场符号游戏。系统追逐词语，使用者改造词语，系统识别旧暗号，使用者创造新暗号，双方不断编码和解码现实问题，却被留在原地。最讽刺的是，规则越依赖词语识别，语言越会主动远离真实名称，最后系统看到的是一片经过进化的文字，社会运行的却仍然是未经改变的现实。这制造了一种表面真实，公开记录里没有人说酒，实际交流中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酒，形式上受限内容减少了，事实上只是换了一套符号继续流通。当没有出现那个词，被当作没有发生那件事，规则保护的便不再是现实秩序，而是自己的统计结果。这种文化训练出来的并不是遵守规则的人，而是熟悉规则缝隙的人。孩子从中看到，指向可以不变，意图可以不变，行为也可以不变，只要更换表达形式，就可能获得合规。规则是否真正被遵守，逐渐让位于系统能否识别违规。这会儿悄悄改写一个人对诚实和责任的理解，诚实不再意味着准确说出事实，而可能退化为我没有使用那个词。责任不再根据真实意图和实际行为判断，而被缩减为你能否在字面上证明。规则也不再要求人理解它，试图保护什么，只要求人避开某些可识别的形式。于是一种危险的能力被持续奖励，传播时依赖隐藏，指向追责时退回字面意义。我说的只是八加一，这句话既完成了意义传递，又为表达者保留了否认空间。语言因此可以同时承担两种相反的功能，让圈内人准确会意，让责任无法准确落地。当这种表达方式成为日常文化，人们会越来越擅长暗示、影射、缩写、谐音和留白，也越来越习惯让接收者自行补全真正的意思。表达者获得了可以退回的余地，理解者却承担了全部解释风险，公共交流由此失去最重要的基础。说话者对自己所说之物负责，隐语能够帮助信息逃过识别，却很难承担复杂理解。八加一可以让人迅速会意，却无法自然承载酒精依赖。 酒后驾驶酒类营销未成年人饮酒，酒精中毒和饮酒文化之间的精确区分。复杂问题需要稳定的概念，只有对象被准确命名，关系才能展开，原因才能分析，边界才能确定，责任才能追问。一个连名称都需要躲藏的对象，很难进入严肃而连续的公共讨论。当越来越多现实只能通过谐音、首字母代称和暗号出现，人们可能变得越来越懂梗，却越来越不会定义，越来越容易确认彼此的立场，却越来越难共同重建事情的生成过程。懂的都懂，看似高效，实际取消了解释。它不要求说话者提供事实，不要求概念保持稳定，也不要求判断接受检验，只要共享同一种情绪和暗号，群体就能迅速形成一致。语言于是从理解现实的工具，退化为辨认同类的凭证。会议越来越多，理解越来越少，表达越来越熟练，现实越来越模糊。不能直说造成的最深伤害，不是让人暂时不敢说，而是让人最终不会说。不敢说的人仍然知道准确的词语，也知道完整的事实，只是迫于代价选择沉默。不会说的人已经习惯了跳过命名，压缩过程，隐藏关系，只留下一个能够安全流通的暗号。当一代人从小接受的语言训练是把准确的词换成安全的词，他们仍然可能非常善于表达。他们知道什么词能获得流量，什么词会触发限制，什么缩写能让同类秒懂，什么说法能保留退路。可一旦要求他们完整说明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发生，谁承担什么责任，不同情况有什么边界，他们可能突然失去语言。因为准确表达从来不只是词汇能力，它要求主体愿意让自己的判断显现，愿意接受他人追问，也愿意承担表达与事实之间的责任。英语文化训练的恰恰是相反的方向，保留指向隐藏表达，完成传播，避免确认，让别人明白，同时让自己可以否认。一个社会可以拥有极其活跃的语言，同时失去真正的公共表达。每个人都在说话，现实却没有被说清楚，每个人都知道暗号，问题却没有获得名称，每个人都在适应边界，却很少有人在追问边界为什么存在。当孩子开始说八加一，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并不是他过早知道了九，也不是一个网络词污染了儿童语言，真正值得担心的是他正在学会怎样生活在一个不能直说的世界里。他正在学会真实对象可以存在，但原名未必能够出现。所有人可以知道一件事，却共同维持另一种表面说法。规则未必改变行为，只需要改变行为被看见的方式。语言的首要任务未必是准确，有时只是安全。这是一种文化的代际传递，成年人的规避策略经过平台传播，群体模仿和日常重复最终成为孩子的语言常识。到了那一刻，言语已经不再是对规则的临时反应，而成为社会化的一部分。规则不必再提醒孩子什么不能说，因为孩子已经学会在表达之前主动删改自己。最严密的限制从来不只是让某个词消失，而是让人逐渐接受，不能准确命名现实本来就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。而当一个社会的人们越来越无法准确命名现实，他们也会越来越难以区分现实，讨论现实和改变现实。八加一当然仍然等于九，可一个孩子说出八加一时，他学到的可能早已不是算术，他学到的是真实不需要改变，只需要换一个不会被识别的名字。这才是不能直说的文化留给下一代最深的影响。